Krishna，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如约来到乐人艺人故事会时间。今天又到了我们聆听甘露的时间，我们是如此的幸运，能够聆听有20几年灵修路途上奉献者的甜美甘露。您知道，一个旁观者是如何成为了一位实践者？一个观察者又怎么成了一位追随者呢？你想知道尼辛哈古鲁和塔玛拉奎斯纳戈斯瓦米之间又有着怎样不为常人所知的逍遥时光吗？下面请大家洗耳恭听，由阿基塔帕布为大家带来的本周故事会。旁观到追随的转变，请大家掌声欢迎阿基塔帕布，Hare Krishna，阿基塔帕布，欢迎您。
哈利波，哈利波，啊，怎么说呢？第一次在 YY 里面，就是说，做一个有准备的这个发言吧。之前也有过几次，但是呢，时间比较短。今天的这个题目的这个主题呢，是。就是如何从一个旁观者到实践者，又如何从一个观察者到这个追随者？以我本人这个灵修的这个经历，为主线，阐述这样的一个主题吧。其中呢，也会讲到一些特别的这个。逍遥时光，主要是早期的，以及这些年来我的一些这个领悟，因为我的外语不是太好，就是说，咕噜讲课的时候，用外语讲课的时候呢，都是基本上是要通过翻译的这个翻译过来才能够去听明白，这在早期的奉献者当中，有一部分奉献者，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好吧？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故事的这个主题吧。我呢是在1992年的时候，接触到这个奉献者的，那一个时候呢，应该是大学第四年的这个上学期。比较热衷于气功那个时候，那当然就是说心里面也是比较迷茫，因为我经常会一个人在宿舍里面这个打坐，做一些这个冥想，所以有一天呢，就是说我和我的一个同学，他呢就是说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兴趣吧。兴趣的，然后呢，他之前就是说，有一次在这个街上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个奉献者在派书，在一个这个小巷道里面，然后呢，他买了一本书叫做《再回来》，就讲这个灵魂的，哎，他也把这个书给我看。他说：“这一个呢，对练气功可以提高一个更深的这个层次吧。”我也看了一下，哎，我觉得挺好奇的，灵魂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就比较神奇。然后呢，平时呢，我自己呢，也挺喜欢逛这个书店之类的，喜欢买一些，反正就是这方面的这样一些书籍吧。有一天我就是买了一本，就是中国社科院那个张宝胜编译的这个《薄伽梵歌》。当时吸引我的就是那个《 以及它里面的一些插图啊，就发现 Krishna， 我们的主 Krishna， 他这全身有一层这个光环吧。当时练气功的时候，就师父就特别说，那不同层次它的这个光是不一样的。哎，所以觉得哎这本书挺神奇的，但是翻来看一下呢，觉得看不懂，讲些什么东西也不是很清楚。哎，但是也讲了一些灵魂的这个知识。当然它里面它对 Krishna 的翻译是克里希纳，Arjuna 是这也翻译成 Arjuna 啊。但是那本书的那些彩图呢，实际上呢是用了BBT 的这一个这个版权，拥有版权的这个图画的所以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就 Krishna， 就觉得挺神秘的，就他的图片这也挺神秘的。然后呢只是尝试的去阅读这个书，也在思考一些这个人生的问题。我记得就是说有一天晚上，应该是在这个十月底了，那个时候呢在昆明，天气呢也开始这个很凉爽了。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很多人在大街上大家去逛街。我和我那个朋友一样，我们就想到那一个摆地摊地方看看有没有那个气功方面的这一个杂志，因为以前有一本杂志叫做气功与科学吧。所以就到了昆明那个一个还是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方，叫小西门的那个地方。当然昆明的奉献者应该知道那个地方的。买了书，就是说在地摊上买了这个气功这个杂志以后呢，哎，我们就准备回学校了。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了一个人，其实他是一位奉献者，他在那里派书，就是背着一个书包手里面书包里面装的是书嘛，然后手里面呢拿着一本书在卖。那是一本什么书呢？就是新世纪瑜伽。我那个朋友和我呢，我们就在旁边观察着他，就发现他就是在那里，就是说总是不断的把书递给就是经过他身边的人。那么可能就是说有十个人经过他的身边，但是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会停下来看一下书，或者有时候接过书来随便翻一下又还给他了，或者有的以为是免费赠送，一听说可能要钱了又把书还给他了。所以当时呢我就是在旁边观察着。然后这个时候我那个同学他说了一句令我终身难忘的一句话。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一定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精神的力量在支持着他这样去做。哇，我觉得我一下子整个人好像就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种精神的力量可能真的就是我所需要的就是一种对真理追求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力量。为什么呢？那么多人经过他的身边，但是呢很多人都拒绝他，而他仍然这样努力的去做。如果没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他的话，可能他早已沮丧了。所以我们大概差不多足足观察了他半个小时， 你真的一本书都没派出去啊，真的非常艰难。然后我和我那个朋友，我们就走上前来跟他闲聊。然后他说，哎呀，你们看这个气功的这个这些杂志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的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啊，星期六星期天我们会有老师来给我们讲课，欢迎你们来了嘛，欢迎你们来。所以呢就留下了这个联络的方式和这个地址。当他给我们那个地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实际上他所说的那个地方离我们学校非常非常的近。因此呢在那一个约定的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去了。那个地点呢实际上就是在现在昆明的这一个昆明理工大学苏家塘那个地方。原来那个地方呢它还有些这一个农民的这一个田地，农民盖的这个房子。那个时候呢他们租的房子呢实际上就是农民的这个房子，是在最底下一层，光线呢等等这些条件都不是挺好啊。我们去了以后呢还见到了这个，除了就是说派书的一个奉献者，又见到了另外一个奉献者啊，知道他们的名字了啊。在大街上派书的那个奉献者呢，他是叫徐小宝啊，徐小宝是中国非常非常老的一个奉献者啊。当然他最后他也还是就是说因为一些安排吧，他自己就是说也就没有和奉献者联系了啊。当然这是一段时间以后的。另外一个奉献者呢是一个企业的奉献者，叫钱汤亚多亚啊，不当然现在他的具体情况呢也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呢就是在我灵修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些奉献者呢，他们在我灵修的路途上呢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不我说错了，一开始他们也是住在苏家塘村，但他们住的那个地方是二楼，他们只是一间房子啊，没有卫生间。他们上厕所，奉献者上厕所要到那个村子里面的公共厕所。所以那一天了嘛，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 Mahapatiswami 啊，他骑着一个小自行车啊，就来到奉献者租的那个房间里面，就开始和我们打招呼。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和善、非常友善的这个老人，而且他中文说的非常好啊。后来才知道，他呢是在那个云南大学，就是专门学汉语言的啊，也是住在云南大学里面。那一天呢的这个讲课给我的印象也还是比较深刻的。我听课的时候当然有点心不在焉我就用我当时在听课的时候，我就盯着这一个五妈帕蒂刷米咕噜的这一个盯着他看。看什么呢？想看他身上有没有光。这个感觉好像看得头昏眼花，好像也都没光吧。然后呢那一天呢这一个讲课呢 从这个应该是从11点半吧，一直讲到这个快2点钟，加上这个 Kyoto 还有这个讲这个国家范格的师姐以及问问题吧，所以听的我和我的同学都已经是肚子非常非常饿了，因为平时12点钟的时候在学校就已经吃饭了。哎，结果那一天呢，因为肚子饿嘛，所以这个胃口特别好，那个全太阳都要跑步啊，不断的这个把菩萨的添给我们，我们就尽情的这个吃，然后呢，他们就听完课以后呢，当然我们也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问这个灵魂方面的这个问题，之后呢，这个结束以后呢，我又约好了，就说什么时间又可以来听课。那个时候奉献者他们还是比较谨慎的，还是比较谨慎的，他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些新人他们是否真的是有兴趣嘛，是这种的嘛。所以呢，不是安排我们每天都去了，不是安排我们每天都去了。第二次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搬家了，已经，就也还是在那个村子里面，搬了一个有2间房子，然后还带厨房、卫生间的，在一个这个农民的这个房屋里面。只是呢，光线呢没有之前的那一个好，没有之前那一个好。去了以后呢，这一个呢，全太阳都要跑步呢，他就把，就是说要练那些祷文还有这一个巴颂名诗就是做阿体所需要的这一个歌本呢，他给了我一本，他就说你好好的，就是说抓紧时间把这一个学会念了嘛，念念诵，然后呢，我很感兴趣了。那个时候我非常感兴趣的，他们也叫我，就是说，现在你可以尝试着念这个 Hare Krishna 曼陀罗嘛。我自己本身呢，就是说，在没遇到奉献者之前，我自己实际上也准备有这个佛珠的，佛珠的，而且那个佛珠呢还是那个檀香的，檀香那个佛珠，所以我拿给他们看，他们说哦，这个是檀香的，很名贵啊，可以用作为念珠来念诵，所以我当时还是有点小得意吧，觉得。好像有一件宝贝可以向这些奉献者炫耀一样吧，炫耀一样。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怎样把一串佛珠把它改装成一个奉献者这样念诵的珠子，就是说把它重新用线穿，每个珠子都打结嘛，有8颗主珠作为这个开头的这样的，一点一滴的这个教我。随着这个年纪的这个深入呢，我的那个朋友呢，他后来他就没多少这一个兴趣了，反而是我更多的这个时间了嘛，去和他们联系，去和他们联系，然后呢，他们也开始就是说，督促我多来和他们联系。也就是在和他们联谊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就认识了昆明的其他奉献者了，像萨提尔马塔吉，萨提尔马塔吉，还有一个 Yoga Stranger 跑步，那时候叫 Steven。当时第一次见萨提尔马塔吉的时候，哎，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挺特别的，然后一了解，哦，原来是部队退役出来的，也很有这个军人的这种气质在里面吧，气质在里面。 那么这个时间呢，马上呢就到了这个93年了，93年。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全太阳都要跑步，就跟我说啊，我们的这个灵性导师要来昆明了，要来昆明了，你做好这个前面的这个准备，做好前面的准备。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一个正好是从实习回来，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五一节的这段时间吧，五一节这段时间，太阳都要走到那个地方啊，到时候我们来接你，就搞得是挺保密的。结果呢，他跟我说啊，来的时候注意啊，穿得干净一点，也要洗个澡啊，就是说头发也把它不要留得太长嘛，这样嘛。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素食了啊，所以哎呀，我心里面真的是很充满这样的这个渴望。然后呢，我就跟我那个同学也说，我说要么你也一起去吧，他也想，所以我们俩就一起去了。然后呢，第一天就是去到哪里呢，就是云南大学的这个外培中心，就是外国人在这读书的那栋楼啊，见到了这一个就是塔莫克什纳古沙美古鲁德，有点诚惶诚恐，有点诚惶诚恐。但是呢，当时感觉到这个古鲁德他那种非常强大的这一个气场嘛，强大的气场。然后呢，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情况。第一天啊，就开始就是在那个宾馆的房间里面呢，就 care 他，之后呢就是荣耀菩萨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是中午的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就要回去了嘛。然后呢，这个古德他就说，晚上我们还会有节目的。你们晚上也来吗？我说我会来的。然后我那个朋友呢，他没有明确表态他来不来嘛。后来回到学校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吧，因为他那个肠胃不好，所以他就说他晚上他就不去了。我说行吧，我一个人去。所以晚上去的时候呢，奉献者就安排我们这些新人单独和 Gurudev 见面嘛， Gurudev 见面。那天轮到我去见面的时候呢，Gurudev 呢他就坐在那个船上，他穿着这个外斯拉瓦的这个三亚水的这种服装啊，橘黄色的这种服装，头上呢涂着这一个神圣的提拉克，非常庄重的坐在这个床上。我一进到那个房间，啊，我就不由自主的就五体投地的向这个 Gurudev 这个顶拜。然后他问了我这个学习的这个情况啊，我说马上要毕业了，我还是想回去这一个教书，要师范大学嘛，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家还包分配的。 Gurudev 他说他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全职的奉献者啊，能够像这个Chaitanya Doya跑步 和西郊宝爬布他们这样做一个全职的奉献者出来这个传教。但是当时我很抗拒的，我很抗拒的，我说我不工作我怎么生存啊。然后 Gurudev 他说真正聪明的人是只是通过看到别人在受苦啊，他就不从事这个事情这样的事情啊，这才是真正聪明的人。那么如果一个就是说他就打了一个比方了嘛，他说就好像火，他说啊，火你用手去触碰它的话你肯定会被烧伤的。那么你这种烧伤的体验呢，你可以通过看到别人被烧伤啊，或者有人教导你啊不能去碰这个火，你就不去碰它了啊，这是真就是聪明的。那么你一定要自己去实践，碰这个火被烧伤了你才会记忆深刻啊，这个呢是一种不太聪明的啊。但是我当时真的还是挺抗拒的，我觉得没工作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姑爹他就很仁慈的说，他说好吧，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吧，因为距离你这个大学毕业还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吧，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呢那一天晚上呢，勾带会见完了所有奉献者吧，这我们这些新人吧，包括沙条啊，还有其他有个穿着啊等等。然后呢这个时候接下来节目呢就是安排我们去看录像，关于这一个文达文的这个录像啊，录像啊，这个录像真的是我印象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刻，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这个录像的这个结尾了嘛，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的是这个文达伟这崇高这个宇宙当中最崇高的这个圣地他就是说其实他距离我们的这个也只是一步之遥。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句话他是这样说的，文达伟这崇高的圣地世人有几人知晓，但他却距离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步之遥。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优美，而且非常的有一种禅的这个意境啊，就像灵隐寺那个大门口的就是几个大字咫尺天涯啊，或者是刹那间的永恒。但是呢它是一种人格的这种语言来说出这个话的时候挺震撼的。那么这一天晚上看这部录像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细节纷纷这个吸引了我。他这个录像当中一个镜头就是文达文的一个小女孩，她在做就是为 Radha Krishna 做这个花环。当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古队他就说话了，但愿我下辈子能像这样一个像这小女孩一样服务 Krishna Radha Krishna。他非常深情的说，所以我印象非常的这个深刻。然后呢第二天Gurudev就带着我们就是到了这个翠湖去 care 他，去 care 他。当时奉献者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些这一个水果糖之类的，做了一些供奉，那就让这个水果糖变成菩萨的了嘛，菩萨的变成菩萨的。那一天在这个我们是在翠湖公园， 里面有个地方是聂耳，就是国歌的这一个作曲者聂耳，他的一个纪念碑的这个雕像，他那里有一块这个草坪式的这个广场，我们就去那里去 care 他，Good day, Mahapati Swami, Akchaka Prabhu, Radhan Charan Prabhu 也在，昆明的这些奉献者都在，差不多有接近全部人数加起来吧，接近这一个十来个人，哇，那一个 Kirtan 真的是很狂喜，第一次在昆明举行这样公共场所举行这个 Kirtan。然后 Kirtan 完之后呢，当时有很多人在围观，而且还有很多人也进来，像奉献者一样举起手啊，这样唱了嘛，跟着唱。为什么呢？因为昆明的这个翠湖公园，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这个场所，就说唱戏的，唱就是吹拉弹唱的。都有自己的小群体，所以当时他们对哎出现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团体来唱，也觉得很好奇，所以也加入，挺有趣的。然后他们也接受我们的这一个菩萨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非常非常的开心，以至于后来，姆玛帕蒂斯瓦米有一次他就说，哎呀，当我们一经过这一个卖这个音乐片的，就是说卖一些这个碟片的这一个商店的时候，它里面放着音乐嘛，那个节奏我们听起来就像叫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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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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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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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都不听那个歌词，就跟着那个歌曲就唱着这个 Hare Krishna 这个曼陀罗，的确非常非常的这个神奇，非常的神奇。那个，所以之后呢，这个古代呢，他们就离开昆明了。然后呢，我也坚持着，就是说和昆明的这个奉献者，这个在联谊了嘛。马上呢就到了这个大学毕业了，我也这个回到了这个家里面。当时回到家里面呢。哎呀，觉得这个心啊不在家里面，然后家里面有人突然就发现我什么肉都不吃了，觉得真的是很奇怪啊。那个时候呢脾气好像对家里面人也不是太好，觉得他们是卡米，不想跟他们说太多话，不想跟他们说太多话嘛，所以心里面真的是怎么说吧，那种不知道这个心要安在什么地方。然后呢这一个派遣通知也来了啊，把我分配到这一个我们下面的一个县，离家里面呢还是有好几十公里的，好几十公里的这个路的。我也把这个我的这些资料嘛，我的这个毕业档案啊等等这些也带到那个线上这个教育局，到线上教育局呢还要等待再次分配。所以呢在这个等待这过程当中呢，我接到了一封信是昆明的这一个徐小宝他寄来的，他就说叔叔回来了，希望你能够来到昆明啊。当时我们其实已经说好了啊，有什么消息的时候继续，但是呢也不能说的太露骨，所以说叔叔回来了说的就是姆玛帕蒂斯瓦米咕噜回来了，他想在昆明见到你啊。我一收到这封信，我马上跟我的爸爸妈妈说，我说我还要上昆明趟，我的一些这个行李还没拉下来当时我的那些被褥啊这些我那些行李我没有拉嘛， 所以我爸妈也没说什么啊，就走了。啊，到了昆明马上就找到这些奉献者，哎呀，那个心里面啊，觉得太开心了，太开心了。然后呢，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就不想工作了，啊，我就要做个全职的奉献者了。经过这个再回到昆明以后，我就不想工作了，我要做一个全职的奉献者。所以我也像他们一样，就也开始尝试着去大街上去派书嘛，派书啊，每天就是也是住在这个庙里面啊，这样。所以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昆明的这个奉献者他们之间有些这个问题，主要就是且太阳多远跑步和西小宝啊，西小宝。所以且太阳多远跑步呢，他决定要离开昆明的，离开昆明啊。他离开昆明以后呢，事实上昆明的这个奉献者呢就剩下西小宝、我和这个沙铁马大吉，还有那个尤高参加。另外的新人，也不是太稳定，也不是太稳定。啊，这期间，我本人，我觉得可能也是和奉献者这个相处吧，特别是和这个徐小宝跑步相处了，也觉得也出现了问题，也出现了问题了，特别是那一段时间，姆玛帕蒂斯瓦米他去了贵州一趟嘛，然后呢，就是说，因为贵州那时候有个奉献者嘛，姆玛帕蒂斯瓦米就去看他去，从昆明坐火车去贵州去看，啊，但是在从贵州回到昆明的赶火车的时候，因为那个非常的这个急嘛，所以。他摔了一跤，在上火车之前他摔了一跤，结果他那个脚啊就崴着了。当他回到昆明以后，他实际上他就不能够再来这个我们租的那个房子里面去讲课了，每天呢还需要我们做菩萨的给他送过去嘛，送过去的。所以有一次艾卡达斯做菩萨的时候，是我和沙铁做，可能那个福楼布吧，我们没有削皮，但是呢肯定是洗得很干净的。结果我们把普沙达送过去的时候，西小宝就告状了，他就说我们这个福楼布都没削皮，不干净了等等啊。结果那一天我妈妈就刷面，他很生气，他就不吃啊，他就不吃了。啊，我那一天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受。第一次就是说，体会到这种就是说孤独、不满意的这种对你的服务不满意啊，你是多么多么的这个难受啊！啊，非常非常难受，非常非常难受。啊，所以。心里面真的是很痛苦的，当然也有其他的情绪。我觉得，当时可能是徐小宝故意给我穿小鞋吧，给我们穿小鞋吧。因为本身那一天艾卡达斯，我也是前戒食了，什么都不吃，然后呢，还去派书嘛，是这个。所以后来，哎，但是第二天这一个我们派的沙弥，他又很仁慈了。还有很仁慈，又鼓励我，但此后呢和徐小宝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僵，所以我想我也应该离开昆明。那时候我就特别想去南宁，因为这一个听奉献者一直说嘛，啊，南宁非常好，那里有很多奉献者，怎么怎么的。而且呢就是说南宁的这个气候呢和这个我的家乡的气候呢应该是很接近的，就属于那种很热的这种天气吧，所以我喜欢，所以我觉得我就要去了。然后哎呀，姆玛帕蒂斯瓦米呢 他就说，哎呀，你为什么不能留下呢？啊，我说我和这个徐小宝就是说爬步关系不好，我很痛苦啊。然后我就跟咕噜告了他很多状，说他不爱干净啦、总是给我穿小鞋啊等等啊。然后我说为什么要让他在昆明啊？然后帕提斯阿米跟我说了一句话了嘛，他说他就是因为在南明待下来，他我不能够再把他就是说我不能接受他吧，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从古鲁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种仁慈，他可能看不到他的这些，看到他的这些缺，看到他这些缺点，但是就是说对这样一个来脱避他的这个灵魂来说，他不会就是说放手的。但是我还是坚决要去嘛，坚决要去。所以这一个Marty Guru 就安排我去了。我是在这一个11月份的时候到的这一个，我看一下是吧，应该是这一个8月份的时候到了这一个南宁。当时我到南宁的时候，我想到来接我，因为那时候昆明还没有直接到这个南宁的火车，只有先坐火车到柳州，再从柳州转车到南宁。所以说当我到了这个南宁的这个时候嘛，没有奉献者来接我。我当时我想到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还是按照就是说奉献者给我的这个地址自己找到了这一个丘特跑步家里面，然后直接到他家楼上，我去敲门，正好睡好午觉，然后我跟他说一下啊，我是从昆明来的这一个巴克塔州啊，怎么说？哦，他好像他突然想起来啊、哦，哎呀啊，他没有安排人来接你啊，我说没有那个。然后呢他说哦，好的，你先在我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会安排人带你去庙里面啊。下午的时候呢来了一个 Mataji 来接我，这个 Mataji 呢就是 Champaka Mataji。 哇，在我们那个时代啊，这一个 Champaka Mataji 他是怎么说吧，大名鼎鼎啊，人人都知道他的这个奉献服务的这个事迹的，他工作他挣的钱给 BBT 印书啊，后来呢他也把工作辞了，然后呢来到南宁啊，带着奉献者派书啊，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 Mataji， 他就带着我到庙里面去了。哇，一到南宁的庙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到家里面了。那个庙里面奉献者太多了，Brahma Chari特别多。马大姐好像只有两位年轻的马大姐啊，但住在庙里面的基本上住在庙里面的除了强帕克马大姐以外，其他全部都是Brahma Chari。也见到了 Goranga Pema 跑步。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这个奉献者，特别特别有激情，所以我一下感觉到我到南宁，我觉得真的是到了家里面了，而且南宁的普沙塔也非常丰富，所以到南宁的那一天呢，因为是下午了嘛，那个时候尼辛哈咕噜他也离开庙宇。回学校去了啊，所以我没见到他。但是呢，在庙里面的同时呢，奉献者就跟我们说了啊，比辛嘎跑步哦，比辛嘎跑步怎么怎么，比辛嘎跑步怎么怎么。因为那时候你辛哈咕噜的名字是叫比辛嘎跑步，不是现在这个名字啊，所以也充满这一个憧憬，想啊，看看奉献者 眼中说的这一个比心格跑步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二天这个兰陵，我再说一下吧，兰陵当时那个庙了嘛，他其实也是住在这一个农村，住在农村的这个房子。我们是住在这个楼上层的，楼下一层呢是一个做衣服的这样一个小作坊吧。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说非常不错，就是说做客堂啊做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是很尽情的，很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在兰陵早上第一次参加他们的这个蒙格拉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彩。在昆明啊都是很小声的，很小声的，这个挺害怕的，担心他们投诉啊等等。但南宁那里好像不受这个限制，非常好啊，非常的不错。所以蒙格拉提结束以后呢就抓紧时间念诵啊，然后呢该做菩萨的做菩萨的啊，反正各项服务都安排的是井井有条。那么在这个中午时分的时候，比心格跑步出现了，他骑着一辆非常老式的这种28寸的这种旧单车吧，因为个子也比较高啊，这个骑起来骑着单车就背着一个书包就来了啊，一见到他的时候啊，就是说他马上就像进了庙里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奉献者顶拜，我也跟着南陵的奉献者一起顶拜他了嘛，顶拜这一个比心格跑步啊，然后他就说哦，他就用不是很熟练的这个中文了嘛，就跟我说话了啊，你是昆明过来的巴克特州，昆明怎么样？我大概跟他说了一些这个情况吧。啊，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做这个中午的这个阿体了，中午南陵的庙里面中午也做阿体，比心格跑步呢就带着我们去做啊，就是也唱巴颂林诗，巴颂林诗唱完以后呢就是唱这个尼辛哈的这个，唱完以后呢啊就开始这个讲那个时候呢给我的这个感觉呢觉得他和昆明的这个马帕利刷米咕噜讲课呢就是说有个特点啊，讲课的过程当中他不时会说出一两句这个中文啊，说出一两句中文的，所以听他的课呢也觉得是比较这个亲切的，比较亲切的，而且他也特别特别的这个谦卑在没有讲课之前了嘛，他只要看到有些什么服务的话，他实际上是就会去做啊，他不会让自己这个闲着的，他不会让自己闲着所以到了这个南陵以后，应该说这个非常规范的这个灵修我才真正的这个开始。早上很早就起来，然后呢我们真的就是4:30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阿体，3:30的时候就要醒来了，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多嘛只有一个卫生间嘛，所以要赶快沐浴念诵，然后呢普沙达的时间也非常准时，中午的时候呢比心格跑步也就是你心哈咕噜他就会来了讲课，然后呢到了这一个傍晚的时候，我们就会骑着自行车到南陵这个城里面去派书吧，我记得我们当时派书的那个地点叫西府影院吧，西府影院那个地方是一个电影院有门前有个广场，来往的人是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派书。哎呀，这帮们圈里一到派书的时候，真的都非常紧张。为什么？比较腼腆， 腼腆的嘛，包括我也一样，总是很害羞啊。但是那个琼帕克马达吉就特别厉害了啊！我们一晚上啊，我们在巴姆查里啊，拍一本书、两本书很正常的，能拍个三本、四本，哇，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琼帕克马达吉呢，他一天晚上，基本上就是说十本左右这个样子，十本左右这个样子，啊，非常厉害。然后呢，我发现他们那个有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上呢，的时候呢，做阿体期间呢，会有一个这个汇报，啊，像西西哥尼泰啊，像使徒传系啊，汇报啊，今天某某某哦，昨天某某某拍了多少本书啊？拍多少本书啊？怎么样？然后啊，哪一位奉献者就是说啊，他派数有增长的话啊，大家就为他欢呼啊。每次念到这个强帕克马塔吉派的书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欢呼啊，太厉害了他啊！那个时候南宁能派的书其实也不多啊，就是新世纪瑜伽再回来，还有生命来自生命啊，就是这三本书吧，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小册子吧，香港的这个什么参孙变快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当然那些书基本上都是强帕克马塔吉派出去吧，派出去的。然后呢，这个在南宁的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这个快乐，非常非常的快乐，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快，转眼呢就到了这一个2013，就是93年的这一个11月底吧，11月底。然后突然有一天，我那时候想着我不想离开南宁了，我就在南宁了，因为太快乐了啊。因为之后包括南宁，就是说从原来那个庙宇嘛，又搬走，搬到什么地方？搬到这一个靠南府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村子里面，在那里租了房子。我们是租的，它是两层的，我们就租在第二层。第二层的这个房子全部被我们这一个租下来了，是这样的。那一段时间就是说突然之间了吧，就是说可能是哪个地方吧出了一点什么问题，所以说不能派书了，不能派书了。哦，这个细节很重要。那我们在南宁怎么办呢？搞了怕不说，不能派书我们就派普沙的。所以南宁是在中国最早，就是说奉献者就是派普沙的，就派快餐的地方，我想在大陆应该是最先的吧。我们每天就是说我们批发了一些这个快餐回来啊，去自己做饭，做好饭，有白米饭，反正就是有三个素菜吧，有豆腐豆芽啊，这样就骑自行车啊，可能就是带上一个15盒到20盒这个盒饭吧，就供奉好以后嘛，就装着就到火车站去派去，广告牌不带着我们派。那我觉得奉献者的这个想象力啊很丰富，而且也非常的这个超然，没有任何的卫生的许可证，按照现在的观点这些都是违法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去做了，还真能够派出去啊，还真能够派出去。因为那个时候南宁的这个物价也非常便宜，整个庙宇了嘛，实际上每天啊这个伙食费的这一个买菜吧，我是说买蔬菜的这个钱吧，可能就是一个 二三十块钱就够了，真的，二三十块钱就够了，啊，所以以前派书啊，每天只要派出一个20本书，实际上就可以维持一个庙宇的房租啊，还有这些水电费了，还有不下岗这些费用都可以的。所以我们在南宁开启了这一个派不下岗的这个先例，啊，然后派了一段时间。那派普沙岗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一个火车站，就是说出来的这个地方，我们派5块钱一盒，销量还不错。后来呢，就是说，应该是又可以通过又派书了，所以呢，这一个普沙岗呢，这一个呢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李辛哈古鲁呢。就是比辛卡帕布呢，他安排，当然应该是古务队他做了安排。那个时候呢，在杭州有那个桑克坦帕布和另外一个奉献者，就是达雅尼泰帕布，在杭州他们在那边传教，而且呢也发展了一些新人。所以呢，他们需要有中国人过去协助他们。那么这一个，因为南宁这边已经比较稳定了，丘塔帕布、玛瑙帕布都就是说他们工作的这些奉献者了嘛，比较全力的这一个支持着这个南宁庙宇的活动。包括这个强帕克帕布呢，马塔吉也在南宁了，所以就需要南宁这边派人手过去，所以那个当时这一个比辛格帕布呢，他就让格朗格佩姆帕布带着我去这一个杭州，我当时有点不是很想离开，但是呢。觉得去到杭州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吧。然后当时就是说出去走走，到处走走，到各个地方去看看的这种愿望也是有的。所以呢，我们就买好了这个火车票，生平第一次坐卧铺车硬卧从南宁到杭州啊。坐这个卧铺去，然后呢，到了这个杭州，实际上到杭州的时候是早上。这次到杭州有人来接我们了，是桑克坦帕布来接我们的，桑克坦帕布非常热情，他和格朗格佩玛帕布非常熟悉嘛，他认识中国所有这些年长的奉献者。他们热情的拥抱，闪开的毛布他也拥抱我，然后呢，他就把我们带到他和这个戴安妮泰帕布住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公寓里面嘛。我第一次见到戴安妮泰帕布，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接受启迪，他叫丹尼尔，丹尼尔帕布，我们叫他丹尼尔帕布。他就拿出他烤的那种。那个面包吧，那个面包我第一次吃，应该说是可能就没有经过发酵吧，那个就是这个丝面混着一些这个茴香籽，再拌点这个盐，这样就在那个烤箱里面烤出来的，比较硬，呵呵，要切成一片片的吃，但吃起来这个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有味，特别的有味，特别有味，当时呢，就是说，桑克坦帕布和丹尼尔帕布呢，他们已经在那个杭州植物园里面已经租了一个小房间吧。哎呀，那个小房间真的很简陋，也没有卫生间，卫生间要到路边吧，有个很简易的那个茅房里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那个萨克坦法会说啊，先克服一下困难，先克服一下困难。我们到了杭州以后呢，这个三片堂跑步和这一个丹尼尔跑步啊，他们已经就准备了这个我们派发的这个书籍嘛，所以说到了杭州以后，马上就我跟高安格跑步呢，就高安格佩马跑步呢就开始在杭州城里面开始派书了，在杭州派书真的是比在南宁容易多了，杭州人特别的心地善良啊，你只要苦苦的跟他说啊，他就会掏钱买书了。我跟高高跑步，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老师写的书非常非常好，我们帮我们的老师来介绍这门知识。哦，你们老师的书，哦，你们在帮你们的老师的，哎，好好好，好学生。好学生。但是呢，这个联谊的活动也在进行。哎，这个时候实际上那个圣克坦跑步和南尼尔跑步，他们已经发展了一些很不错的这个奉献者的，很不错的奉献者。有哪些呢？有现在啊大名鼎鼎的悉达德哈跑步，还有 Krishna Premi 跑步，啊 Mataji 说错了啊。还有其他一些啊非常不错的这些奉献者啊，非常不错的奉献者。那个时候呢，这一个 Krishna Premi Mataji 呢，他还在这一个大学里面念书啊，他没毕业。那个悉达德跑步呢，还在一家房地产公司里面啊工作啊，是一个销售部的经理吧。也是一个人才啊，他有个逍遥时光啊，他见到三 K 堂跑步的时候呢，还递了一瓶啤酒给三 K 堂跑步啊，请他喝酒，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马达吉啊，也有一个和克里希纳佩米马达吉在同一个学校的。叫小叶的，后面呢，我们也发展了一个叫小刘的，马达吉都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不错。为什么呢？尽管他们现在没有成为奉献者吧，也很少再有他们的这一个消息了，但是呢，他们的确做了很多很多非常好的这一个奉献服务。包括之前以前在这个浙江省财政厅工作的一个我们叫他 Yogi 的跑步啊，也是在那个时期啊，我们在一起都留下了很多非常美好的这个逍遥时光的。所以说随着这个格朗格跑步和我到了这一个杭州以后呢，杭州的很多活动呢，就在庙里面的这些活动呢也就开展起来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换一个大的这个房子的，并且呢国务队准备也要到杭州来了。国务队此前他是来过杭州的，因为最早的时候他来杭州的时候呢，起立了一个中国的奉献者，那个奉献者呢叫 Namacharya Prabhu，他是安徽黄山的这个奉献者，但他已经隐居了啊。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呢，悉达德哈跑步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服务，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服务，因为他感受到了这一个灵修的快乐，也被奉献者的。就是被三 K 堂跑步啊，还有这个丹尼尔跑步，他们的这种人格的这种魅力所深深的吸引，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就从那个公司就辞职出来了，他也要做一个全职的奉献者， 做一个全职的奉献者，他非常喜欢庙宇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吧，很规范的这种灵修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当然非常的欢迎的，因为西藏第二排部人也比较英俊，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这么胖，个子也比较高啊，那欢迎他们加入庙宇里面生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房子，需要一个大的房子来迎接这个孤内的这一个到来嘛，所以他就把他的股票给卖了，他股票全部卖了，他说哎呦现在正在上涨阶段呢，现在卖掉真的是要亏，再留下的还可以赚好几千的，但是呢当时我们需要租个大的房子嘛，那个房租要1000块钱一个月啊，他还是义不容辞的把这一个股票卖了啊，我们那个房子就是一次性交了几个月吧，3个月还是6个月不太清楚了，反正他就用这个钱给我们来租这个房子。那个时候桑克坦帕布和戴安尼泰帕布呢，他们也帮助我们，他们从 BBT 那里就是说自己出钱付钱给 BBT 印了很多书过来，那个时候印了有2本书啊，就是说新世纪瑜伽，还有一本就是瑜伽飞行，瑜伽飞行啊，我们终于有新的书来卖了，不过那个时候它价钱比较贵，我记得新世纪瑜伽那个时候要卖5块9毛5吧，瑜伽飞行是卖6块9毛5啊，6块9毛5是这种，是贾纳的帕布从成都那边给我们印过来的啊，印过来的书印过来以后呢，我们就是放在两个巴克塔，这两个巴格塔是福建的，一个是姓陈，另外一个是姓肖，我们叫他巴格塔陈、巴格塔肖，他们在杭州植物园里面，有自己的一个租的地方吧，一个茅草屋，书就放他们那里。那时候杭州人很多的。每天我们都有去派书的，每天都有去派书的。那个时候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啊，每天这个 Krishna Pemi Mataji 那个小叶 Mataji 都能够来帮我们派书，特别是 Krishna Pemi Mataji 他派书太厉害了，他派出真的是我们的这一个好几倍啊，我跟高哥佩玛跑步，我们就负责把书背着去吧，然后呢就分给他，我当我们也派，但是他很快就能够把书派了。就 Krishna Pemi Mataji 就表现出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一个派书的这种高超的这个技能吧，应该说是他的这种分外之心感动了买书人内心里面的这个超灵啊，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到了这个2014年的这个1月份的时候，这个Guru Day来了啊，非常的这个寒冷，这个天气是非常的这个寒冷的，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说第一天联谊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冷，后来呢，就是说奉献者拉了一个热风机来吧，这样就吹着，哎，房间里面光着窗子呢，人就是很多奉献者聚在一起呢，就暖和多了，暖和多了，哎。那一年呢，这个就是那一次Guru Day来的时候呢，做了这个火计，Gauranga Pema的帕布呢，他是做这个第二次启迪婆罗门的这个启迪，丹尼泰帕布，我 还有这个史拉比马达吉做的第一次的这个圣名的这个启迪，圣名启迪。当时这个史拉比马达吉呢，他是从武汉赶过来，武汉赶过来，他也还是在大学里面读书，还没毕业，还没毕业，所以他一个人在这个武汉呢是比较艰难。但是呢，他和这一个 Krishna Bade Prabhu， 也就是阿叔啊，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的。那一次这个，所以这个那一次呢，那一次我记得阿叔是跟着这个，阿叔就是跟着这个 Gurudev 一起来了，我记得那一次阿叔就来了，要么就在之后啊，要么就在之后，所以这个接受了这个启迪以后呢，这个古队呢也就离开杭州了，离开杭州了。那一个那么过了，就是说这一个三 K 堂跑步和这个戴安妮泰跑步，就是说之后呢，他们应该就是说去印度去朝圣了吧，去印度去朝圣，等等。然后呢，之后呢，他们也回到杭州来了一趟，就是待的时间不是太长。古德又安排他们到这个沈阳去，到沈阳去，沈阳去。他们两个离开杭州以后呢，这个 Krishna Bade Prabhu 呢，他就常住这个杭州了，也是一样的，学习汉语吧，学习汉语，学习汉语。然后在这个94年的这个几月份的时候，我看一下，应该是比较热的，这个也是比较热的这个时候吧，热的时候，Gurudev 呢又再次来到这个杭州，来到杭州。那个时候呢，我们提前通知了那个苏拉比马达吉，就是说要他从武汉这边赶到杭州来参加这个联谊。那一次他到杭州的那一天，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在这个楼下那个门那里嘛，安了一个门铃，所以呢，就是说有人来的话就按门铃，然后我就听见这个声音了，我就在这个窗子，楼上窗子上就问是谁呀？哎，苏拉比马塔吉，他就带着，就是说比较那个，就是说好像有种，就是说怎么说比较急的那个声音，他说我是苏拉比，就说感觉到哎，让人感觉到就是说哎呀。就可爱又可怜的这种声音啊，所以赶快下去把它开门迎上来。那一次呢，Gurudev 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联谊的地点呢，我们是安排在一个宾馆里面的这个会议室，会议室嘛，在这个会议室里面这个联谊。当然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呢，那个 Krishna Premi Mataji他的父亲嘛，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在生命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关头，最后的关头。但是呢，就算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关头的这一个时间段里面嘛， Krishna Premi Mataji 他还是抽出身来参加这一个奉献者的这一个联谊的，非常参加奉献者联谊。我记得那一天，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宾馆的会议室里面举行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盛大的这个 Kirtan 吧，啊 Kirtan。那一天呢，这个 Krishna Premi Mataji 他也在， 因为他做翻译嘛，他做翻译，他做翻译啊，所以那一天真的是所有奉献都陷入一种极乐之中啊。Guru Dev 带着大家一起这一个 Kirtan 嘛，然后这一个 Kirtan 完之后呢，就是这一个荣耀菩萨的，荣耀菩萨的。那一天这个 Guru Dev 他也非常非常的这一个开心，非常的这个开心。之后的这一个第二天的这个联谊呢，这个 Krishna Premi Mataji 他就没有来了。然后直到 Guru Dev 走了以后呢，我们也没有就是说联系到他嘛。然后那一周我们是按照这个惯例，我们去那个植物园的一个山顶，我们会去在那里去这一个Kirtan， 也邀请一些新人，我们派出的这个买我们书的这新人来 Kirtan 嘛，来 Kirtan。那一天的时候呢 ，Krishna Premi Mataji 出现了，他当时呢就穿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衣服吧。衣服上呢缝着一个袖套的，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应该是去世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我问他嘛，我说你的父亲是在什么时间离开躯体的？他说就是那一天 Kirtan 的那一天，就是在宾馆的会议室 Kirtan 的那一天吧，他的父亲离开了这个身体的。离开了身体，他的父亲呢，就是说生前最爱的这个女儿呢，就是他了。然后呢，可能就是说从常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就是说父亲最爱的女儿没有在他临终的时候在他的身边，可能会是一件遗憾。那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一件遗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我就是在想，因为你是父亲最亲爱最喜爱的这个女儿，那么实际上当他离开躯体的时候，他的心意他是牵挂着你的，他的心意是牵挂着你的，所以说他肯定在那一天当他离开他的躯体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来到了这个 Kirtan 的这个会场，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他的灵魂都是得到这个净化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呢，就是说他的亲人也告诉他爸爸在离开这个躯体的时候是非常的这个安详平和的离开这个躯体的。所以我相信了嘛，在那一天了嘛，这个 Krishna Premi Mataji 的父亲呢是得到了这个 Guru 和 Krishna 的仁慈的。 Krishna Premi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奉爱心的这个奉献者，真的是当初在杭州的时候啊，我对他的这种愿望是什么呢？只是想着让他更多的去派书目的是什么呢？能够解决 temple 的这种经济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思想是比较低级的，真的。因此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对 Krishna Premi Mataji 吧，对很多的奉献者可能都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给很多奉献者也造成了一些压力。那么在此呢，我也向你们做出真诚的忏悔，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这个原谅。那么杭州在这个后来 Krishna Baladev Prabhu 的这一个阿叔的这个带领下吧， 真的是欣欣向荣啊，发展的是很好啊。这个阿叔特别仁慈，特别仁慈啊。他这个建武和格朗格佩玛法布，包括西拉蒂亚法布吧，当然西拉蒂亚法布他是太气节了，可能他之前一些漂亮的衣服他都把它丢了，看我们穿的都是简简单单的这种啊，他还拿出钱来啊，让我们去买衣服穿，买衣服穿啊。所以阿叔的这个仁慈呢，我是永远都是铭记在心里面。当然阿叔对西拉戴尔巴布也特别特别仁慈，西拉戴尔巴布有时候也挺怕阿叔的啊，也挺怕阿叔的。那么后来这个杭州又来了这个一对奉献者夫妻，就是从广州过来的这个格拉利拉和利提亚利拉啊，夫妻两个。因此呢，我和格朗格佩玛法布呢又被安排到上海去。这个时候在上海的奉献者呢，外国奉献者呢，是一位叫罗全法布和 D.V.R. Purusha 法布的两个奉献者。到上海的这个情况呢，伊德玛耶法布呢，之前在讲的故事里面呢也说过了，我们到的时候，他们那个罗全法布和 D.V.R. Purusha 法布他们住的房子就是在路边，那个房子确切的说应该就是那种民工住的那种简易房的就是一堵墙上面盖着这一个石棉瓦棚那个房子就在路边。我还记得那条路叫龙梅路，每天那个大车真的是就是说很多辆这个大车这样走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吵。那时候我们在里面撇谈，就是跟着外面的这一个车轮汽车过的声音在比有多大声音就唱多大声音，那个鼓能敲多响就敲多响，就是到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环境比较恶劣，但完全放开了。当然之后上海呢那个时候奉献者也比较多有的迈尔普布和他的妻子还有这个香铁，也就是维肖那个他的妹妹温达维文他们也来了。为了迎接国务队的到来呢，我们又重新换了这个房子，因为那个地方不适合接待这一个国务到来，也是租农民的房子那一个呢就是租了一栋楼的。国务队这一次来呢还有广东的几位奉献者也跟着来了Krishna Das李泰还有一个这个方华杭州的奉献者也过来了，高阿丽拉他们阿叔他们也就带着就全部杭州奉献者这一个过来这一个联谊，过来联谊也举行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Pieta。 那这次联谊这一个那么恰尔跑步吧，还有这个其他要多亚跑步也来了，进行了这一个很好的这个 Pieta。 然后呢又安排了去那一次呢又安排了在上海复兴公园的这个联谊这个 Pieta 的这个活动 Pieta 的这个活动开他们这个活动。不过那个季节也是这个夏天，非常非常的这个热，非常的这个热。这 这一次联谊呢，实际上南宁也有些奉献者这个过来，他们带来的消息就是，这个比辛格普布已经做脱身了，是塔木克希纳古斯瓦米给他的这个脱身的这个称号，就变成了，他所以他的名字就变成现在的这个，巴克提维格纳维拉哈纳辛格斯瓦米。那些阿苏阿米之后呢，阿苏他常驻上海了，我跟高格佩玛跑步，还有希拉德海跑步，又被安排回杭州去了，上海呢就有高丽娜跑步和尼田丽娜。这个马大姐他们在带的这些奉献者吧，带奉献者，那个时候高迪亚跑步他也在上海了，高迪亚跑步也非常气节，他辞掉学校里面的工作啊，也就是说，来这个做一个全职的这个奉献者，全职的奉献者，而且格里尔帕布他的这个适应能力非常的这个强，啊，他有次派书吧，被这一个GBC 请进去进行了这个被公安请进去吧，做了一些调查，所以他就暂时不能派书了，他就开始学着卖保险，我挺佩服高迪亚跑步的啊。那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特别的这个逍遥时光吧。之后呢，就是上海吧，上海又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全职奉献者呢，就是说派出的这些全职奉献者呢，他们又撤回来到杭州了，他说我们又在杭州租了一栋别墅吧，租了一栋别墅。之后呢，就是说，我离开了这个杭州，他们奉献者在杭州是怎么样的一些经历呢？是后面才知道的。之后去了这个西安去，在西安没待几个月呢，那么我又回到了这个昆明，因为那个时候全国性的都已经不能够派书了，所以又回到了昆明，沙铁马道吉也从北京回到了昆明，他那个时候是在北京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很多奉献者来说，真的是一个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选择的。有些奉献者呢，因为出了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那么慢慢的也就不再和奉献者联系的，可以说就是脱离了吧。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呢，从来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问奉献者来说，真的要脱离这个派书啊，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这个事情，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只能通过派书啊才能够这个生存下去的，但是根本就不能派书，甚至那个时候连书都没得派了，是这样的，没办法，古代姓氏就是说你每个人都要工作，啊，先把自己的这个生计给维持起来。所以后来我就在昆明找了一个工作啊，找了工作以后呢，就有了收入嘛。收入以后，但是呢，还是觉得不是很开心，我记得那有一年，这个姑娘，她当时是在北京嘛，她当时就打电话，她来不了昆明嘛，她就打电话给我。给我们的嘛，那时候我们是在昆明的一个奉献者家里面，他家里面有座机嘛， 每个人问候。当然那个时候昆明有奉献者的啊，悉达多帕布在昆明，贾那亚当帕布在昆明啊，那个沙提亚玛达吉在昆明啊，石川家西比啊也在昆明，也在昆明。后面甚至连雅加帕布都来昆明了。他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和每个奉献者通过电话联谊到我的时候他就问我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哎呀，我说姑娘，我说我找这个工作但是不开心啊。他就说为什么不开心嘛，我说没办法派书啊，没办法派书，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受的。哎呀，姑娘，他说你是一个真诚的奉献者啊，但是目前这种境况呢只是暂时的，要克服啊，要克服，而且很快我会来昆明的，我会来昆明的。之后呢阿叔他来昆明了。那个时候阿叔他结婚了啊，阿叔他结婚了，这个他带着玛塔一起来昆明来看我们嘛，来看我们啊。然后阿叔来之后呢，这个尼辛亚沙米也来了，尼辛亚沙米也来，他也来昆明了。他那一次来啊，好像就是他一个人过来，他来看我们，他和我们就住在这个庙里面啊，庙里面，然后呢就是很规范的这个带着我们这个灵修，带着我们灵修，带灵修。后来呢姑姑他来到这个昆明，他来到昆明了，他这一次来的时候呢他就启迪了这个石川者跑步和这个西里跑步吧，就是石川家这次做饭吧，放辣椒太多，他讲过这个。这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和这一个给大沙米来的，给大沙米来的。那个时候呢西里跑步呢他是在工地上做一个监理，也不是很稳定。石川家跑步呢是在广告公司里面，一个广告公司里面上班，也不是很稳定，有时候还要深夜都要加班的，所以也挺艰难的。那个时候呢我的工作呢相对稳定一点，还有那个悉达多跑步的工作也相对稳定一点。后来悉达多跑步呢也和沙提亚就结婚了，之后呢这个石川家跑步和西里比跑步呢他们也就离开，都回到自己家乡吧。这个就回到自己家乡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在昆明就只剩下我和悉达多和沙提亚，我们三个人在了。我记得那一年就是我们三个人在的时候呢，李辛哈姑鲁他又再次到访昆明，到访昆明啊。这次他带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奉献者，叫南尼塔拉塔的一个奉献者一起来昆明的，一起来昆明的。那个时候，我一个人租的是一个，应该是两室一厅的这个房子吧，两室一厅的房子。哇，真的是李辛哈姑鲁他真的是太气节了。当时就是说他住的那个房间嘛，相当于是打地铺一样的，只是我从工厂里面带了一些这个木板板回来，有一些木箱嘛，把它拆把钉子敲进去以后呢就铺在地上，然后再铺上一层纸，再铺上一层这个牛皮纸，这个那个纸箱的那个纸，然后再把那个垫被铺上去， 这就是当时的这种境况，接待这个尼西亚姑乳的这种境况，非常非常的这个气节，非常非常的这个谦卑的啊。然后每天晚上也是在我的住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联谊活动啊。其他地方包括因为白天上班比较忙，那么要那个沙田妈的姐姐要带着孩子啊，所以只有晚上才有时间过来啊做联谊活动。所以你现在姑姑她待了几天以后呢，昆明的一对当时一对奉献者夫妻啊，哇，对你现在姑姑的这种气节啊，真的是很是感慨，很是感慨的，特别的也特别的这一个欣赏姑姑的这样一种气节的这个精神吧。那么这里我就讲一件，就是说特别让我感动又特别让我难受的一件事情，关于姑乳的这个气节嘛。就是说他要走的那一天了嘛，我们在头一天的时候有些这个普沙达没有吃完掉了嘛，没有吃完掉。哇，这个姑乳那一天啊，他趁我不注意啊，自己就把那个普沙达就热把它全部给吃了。哎呀，我当时我的心里面啊，真的是，哎，我都不知道说不出这种感觉了。啊，我说，我当时有点沮丧，我就说，哎呀，我说，妈呀，你为什么要这个吃啊？我们做点新鲜的不好吗？这样吃你身体会吃坏的。哎，妈呀，就说，他说没有事的，普沙达吃普沙达是没有事的，我们不要浪费。实际上我做的真的不是很好，真的，但是姑乳他非常非常的这个仁慈，非常非常的仁慈的。后来呢，我也结婚了嘛，结婚以后嘛，我也离开昆明吧，离开昆明啊。后来呢，这个沙铁和希拉蒂亚他们也离开昆明了，所以昆明就这样有一段时间就不再有这个奉献者。到后来就是说在这一个2002年的时候呢，我又暂时在昆明住了一段时间啊。之后这个迪瓦迪瓦帕布啊，这个也就是现在的尼辛哈迪瓦帕布吧，和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广东的马塔吉吧，他们也来云南工作，是在这个玉溪工作。那之后呢，迪瓦迪瓦帕布呢，他就是说就常住昆明，包括现在都是常住昆明吧。那么在他的这一个努力之下呢，昆明发展了这个很多的奉献者啊，包括现在昆明的这些比较年长的这些奉献者，可以说都是那个时候迪瓦迪瓦帕布发展的。当这个利拉斯曼了呢，帕布他那个时候也在丽江了啊，云南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有奉献者的地方了。利拉那个时候在丽江啊，他也培养一些奉献者啊，在昆明也参加联谊啊，等等这一些，都他们两个到来了云南以后呢，就真的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奉献服务的。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养家糊口吧，所以我很堕落，没有特别的去和奉献者有太多的联系。那个时候最多呢，就是和上海的这个 Yudhamaya Prabhu 通通电话等等这样的一些。这期间呢，也经历了就是说我的姑乳这个圣塔玛库什纳戈斯瓦米隐居的这个事情啊。我记得那一天那个格朗格佩玛 Prabhu 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说这个阿基塔帕布， 这个古武队，他现在就是说，因为发生这个车祸，正在医院里面进行这个抢救，我们赶快为他进行这个祈祷。我当时我的脑袋一下就懵了，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就赶快的这一个拉起链子，这个进行这个祈祷。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国安高配马跑步他又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国务队他就说他放弃要医生进对他进行这个抢救了他要在这个时候他要就说放弃他的躯体，他要离开他的躯体，他已经，所以他现在已经离开这个躯体了，他现在已经离开躯体了。那国王改变马跑步他就跟我说，他说当门徒，如果就是说门徒听到这个孤乳，自己的孤乳这个隐迹的时候啊，他应该这个放声大哭的。但是那一分钟我真的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我太突然了，我自己真的还没反应过来，我没有哭。然后呢，但是我的这个内心里面嘛，我没有对孤乳产生任何的这个怀疑啊，怀疑。因为有的人他会想，哎，你说你的孤乳是一个纯粹的奉献者，那他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这个躯体呢？我觉得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他实际上对这个 Krishna 这个知觉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理解力，对经典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理解力。为什么？像毗湿玛老祖父这么伟大的一个奉献者，他是怎么离开这个躯体的？他身上是千疮百孔啊，被这个箭啊射穿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仁慈，这个孤乳给我的仁慈，这样一种坚定信念的这种理解。因为事后真的是有一些，就是说之前是孤乳门徒啊，后面是 Red Week 的嘛，他们就问过我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是孤乳给我的仁慈。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心中的那种悲伤啊，那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涌出来啊，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这个无助，特别特别的这个伤心啊。甚至有时候做梦都会梦见这个孤乳啊，梦醒来的时候都已经是这个泪流满面了，泪流满面的。所以那段时间和奉献者这个联系呢，真的是不是太多只是和 Yuda 跑步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这关系之后呢，到了这个2007年吧，那个 Sankirtan 跑步他到这个昆明来了，他就让 Deva 跑步联系我，让我到昆明去看他的嘛。那么我就去了闪开了跑步啊，多年不见他还是那么的这个超然有力量。然后他就问起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一些什么问题啊。哎呀，我就跟闪开了跑步说，我说这些年来我就这样感觉到不知道自己进步，感觉不到自己进步，每天就是只是练诵读书啊，有时间就做这个阿体这些啊。闪开党跑步说，他说其实这样挺好的，只要你没有退步，你没有堕落，实际上你就是一种进步。他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我的 Guru Day 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吧， 啊，他最后一句话他就说 just go on， 他说你就这样做下去啊，按照你现在就是念诵做下去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规范的这一个修行啊，规范的去念诵啊，阅读圣帕帕的这个书籍啊等等这些活动，对我们的这一个维系我们这个灵性的这个火焰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你不能得到很好的这个莲意的这个情况下，这个可以保存我们这个灵性的这个火焰的。那么和昆明的这些奉献者这个联系上以后呢，我就这个更多的这个参加这个昆明的这个联谊了，也认识了很多的这些奉献者，都非常的好。我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和奉献者这个联谊呢也变得这个正常了。每次孤勇来的时候呢，我都会啊上昆明去参加这个联谊，参加这个联谊。李星和孤勇他也来昆明了，他也来昆明，也来见昆明的奉献者，也来见昆明的奉献者。其实就是说很多奉献者吧，因为这个英语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吧不行，所以呢以至于和这一个孤乳的这个交流呢，亲身的这个交流呢不是太多，不是太多。真的包括我和这一个我的孤乳他们克希纳古斯瓦米的这个亲身的这个联谊交流真的不是太多，见面的次数也不是太多，不是太多。那反而呢是和阿苏啊，和李辛哈斯瓦米啊，和乌玛帕提斯瓦米啊，孤勇这种联谊啊还比较多啊，也被他们深情的这一个紧紧的拥抱过。但是我甚至唯一一次触碰我孤勇的这一个躯体，还是那一年给他洗莲花烛的时候，我跟狗文狗佩玛给他洗莲花烛的时候触碰过他的这个躯体。所以这一个和孤乳自己孤乳亲身联谊真的不是太多，但是和他的这个神兄弟的这些联谊呢，也可以说就是弥补了这方面的这个遗憾吧。李辛哈孤乳和塔莫克希纳古斯瓦米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下午时光呢？我相信他们之间是有特别的这个关系的。帕帕当年安排这个塔莫克希纳古斯瓦米到中国来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任务，非常大的这个任务，也是一项非常伟大的这一个祝福。祝福，我记得这一个古鲁队在这一个九五年还是九六年吧，他写给这个圣帕帕的这一个维亚萨普贾的这个祷文啊，他那个祷文啊真的是写的就是一个纯粹的这个灵魂啊，把在灵性世界发生的这个事情展现给我们的。我相信很多奉献者可能对这个祷文也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他说的就是在灵性世界，就且丹亚穆哈巴布和所有这些奉献者啊，就是五圣体六个刷米，我们使徒传系的从主且丹亚穆哈巴布下来的这些灵性导师啊，一直到这个巴蒂斯坦的萨萨提塔库啊，都在，他们在举行一个非常盛大的这个帖堂。那么这个帖堂完之后呢，且丹亚穆哈巴布就问了啊，我离开这个地球啊，这个逍遥时光啊已经这个500年了啊，那么现在 我的这个圣名的这个传播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目光注视着这个巴克提斯坦的萨斯瓦迪塔库的时候啊，这个巴克提斯坦的塔库他就说了，他说我现在有一个门徒，当然有些我只是讲个大概的内容啊，框架了，有个门徒他正在横跨这个大西洋啊，要到这个玛雅的这个心脏美国去传播这个 Krishna 这个圣名啊。所以这个所有在场的这些奉献者，包括这个主切泰亚马哈瓦布，都给予帕帕这一个祝福啊。整个使徒传续的每一个灵性导师，六格索阿米啊，五圣体啊，都给予帕帕这个自己的这个祝福。当这个祝福完以后啊，啊，奉献者就在那又大声的这个呼唤哈瑞的圣名的时候啊，古鲁德他这样写道：这个圣名啊，直接就穿透了这个物质的宇宙啊，那么在大西洋上掀起了这一个狂风巨浪，狂风巨浪。而这个时候正是这个圣帕帕在这个床上最困难的这个时候，那一晚上他感觉到他都要离开这个躯体了，但是第二天之后一直到他到达美国风平浪静了，就变得非常风平浪静。所以古鲁他描述了这个特别的这个逍遥时光。因此呢，帕帕帕把在中国来传播这个 Krishna 自己的这个使命交给了这个古鲁德，但古鲁德他知道这是一项非常特别的这个使命，他需要得到帮助的，需要他的神兄弟的帮助，所以他安排了什么呢？他安排了这一个比辛格帕布马帕里斯瓦米克里什纳巴德帕布罗钦帕布迪维尔普鲁沙帕布等等啊，还有埃克恰克帕布啊等等这些奉献者进来。那么那辛哈斯瓦米他特别的刻苦，特别的这个认真，他非常努力的这个学习这个中文，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了，就是说要和中国人进行这个交流啊，就是说中国大部分的人实际上说英语他是不行的啊，更多的人他们只能通过这个中文交流，所以他必须要去适应这一个。因此呢，他对这个塔玛奎希纳戈斯瓦米的这种安排或者说这个姓氏啊，他是做了这个充分的这个准备的。他不忘记在空闲的这个时间这个学习这个中文，在南宁的时候他就会拉一个小本本啊，问奉献者，包括也问过我啊，这个中文怎么读啊，怎么怎么那种。那就是说后来到了他到昆明的时候，他也会还是不忘记学习，而且他现在已经能用一个非常流利的这种中文和奉献者进行这个交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了完成这一个塔玛奎希纳戈斯瓦米给他的这一个任务啊，他是做了多大的这个努力与这个牺牲的。他不善于言辞。那辛哈斯瓦米，你和他交流的时候啊，他基本上就是你问一句他回答一句，是这样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亲切，非常亲切。而且呢，他对塔玛奎希纳戈斯瓦米呢，他是充满着这个完全的这个信心的。 他即便是在做了这个斯瓦米，做了这个灵性导师的时候，事实上他一样的像其他奉献者一样，当见到他们克里希那跟斯瓦米的时候，他也是顶拜的。他现在就是说见到每个奉献者到庙里面的时候，他也是顶拜所有的奉献者的，这就是他的谦卑，也是他的这个气节。他对塔姆克希纳戈斯瓦米的这个信心呢，还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体现出来的，也是我的一个神姐妹吧，她和她的母亲呢受到了就是说一些怎么说吧，我们可以说是一些不公正的这个对待吧，不公正对待。所以这个 mother 姐呢，她真的是非常伤心的，非常伤心的啊。那么她也把她的这个情况也跟我说过。所以那一次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和这个拿西亚斯瓦米说了。那像沙米就跟他这一个进行了这个沟通和交流，就对他说啊，我们一定要对啊他们克里希那戈斯瓦米古鲁内有信心啊，有信心。虽然这句话他看似是就是说鼓励这个奉献者，但实际上他说到了我们啊，其实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人一定要对他们克里希那戈斯瓦米古鲁内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对他的使命有信心，也就是怕不怕让他们克里希那戈斯瓦米在中国传播克里希那自己的这个使命有信心。虽然他们克里希那戈斯瓦米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这个使命是在这里，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也不敢去问那西亚斯瓦米，你和他们克里希那戈斯瓦米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这个逍遥时光啊？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他们都是皈依在圣帕帕莲花足下的这一个纯粹的这个灵魂，那么这就已经是足够的了，这就已经是足够的了。中国的这个路还是要走很长的这个时间的，不是太容易，不是太容易。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幸运的是，还有这么多一直服务这个使命的这个孤独以及这个奉献者的债，奉献者债。所以如果我们用心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奉献者，他们做的服务，他们做的好的服务再去看看灵性导师，他们每一次就是说在中国不断的从这个城市旅行到另外一个城市，是非常的这个辛苦。你作为一个观察者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精神的很特别的这样一种力量在支撑着他们这样去做。这种力量我理解呢，就是他们对圣帕帕的忠诚，对中国使命的这种全然服务的这样的这个心态。因为榜样就摆在那里， 圣帕帕的灵性导师，他安排一些人到西方去传教，啊，实际上他把这个任务早就放在那个地方了。但是为什么只有帕帕去能够取得成功呢？就是因为帕帕他全然的这一个投入，全然的服务他的孤儿，啊，这个机会不是唯一给圣帕布帕的，啊，但是帕布帕他用他全身心的这个服务得到了这个唯一的这个荣耀。那么当帕布帕把这个在中国传播 Krishna 之节的这个任务交由他们 Krishna Goswami 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争取这份荣耀，争取这份荣耀。这也就是有这么多奉献者的这个榜样，那么让我从一个观察者旁观者被这样一种信仰的力量的这个观察者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实践者。那么在实践的这个过程中，我又把自己变成一个观察者，观察着这些伟大的灵魂啊，我的神兄弟姐妹们，他们所做出的任何的这一个纯粹的这个服务，都深深的吸引着我的心，让我变成一个坚定的追随者，追随着他们的步伐。他们的这一个步伐也深深的这个吸引着我，所以得到奉献者的仁慈是一件幸运的事，他不会让我脱离这个团队，也不会让我脱离这一项服务。谢谢大家。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非常非常感恩阿基塔帕布的分享，太多甜美的逍遥时光。帕布的足迹从昆明到南宁，从杭州到上海，从中国的东线到南线，留下了前辈奉献者充满奉爱的服务的足迹，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现在是如此的幸运和幸福，我们是踩在前辈的肩膀上在进步。因为有了这么多如此纯粹的灵魂引领着我们，帮助着我们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发展，非常感恩感谢。我们只有不断地做出自己的奉献，贡献出自己奉献服务的力量，才能对得起如此的幸运。 Hare Krishna， 再次感恩阿基塔帕布的甜美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今天的故事会就到这里，希望下周我们继续聆听前辈奉献者甜美的甘露，请大家准时在下周二晚7点收听。 Hare Krishna， 大家晚安。是的，甜美的甘露让我们冲击了我们奉爱的深层的种子，感恩大家。愿我们每一个灵魂都走在奉爱服务的道路上。 Hare Krishna。